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俄罗斯将增加对乌克兰的攻击。严重报道，中国霸凌亚裔女记者现象突出。
有一些水军，他搞一个名单，然后他们很多女人，全是亚裔的，有华裔的，也有中国人。
中国新冠病例激增，引发更危险变异毒株的担忧。香港、大陆争取1月8日初步通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请志远来分享最新的国际动态。志远，据报俄罗斯军队呢连夜对乌克兰的多个地区进行了空袭，那么目前乌克兰的局势如何呢？志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增加使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乌克兰周二表示，俄罗斯导弹和炮弹最新的袭击目标包括东部顿涅茨克州的德鲁日基夫卡市，以及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和该国东南部的第聂伯罗。泽连斯基在周一的夜间视频讲话中说，掌握的信息表明，俄罗斯正计划使用伊朗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长期攻击。宇宙，
看来俄罗斯呢并不打算驻守啊。我们来看看围绕南中国海话题的最新动向。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周二，也就是1月3号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志远，这里有哪些看点呢？
是的，宇宙，马克思在行前表示，期待着与习主席会面，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的关系轨道转移到更高的档位。他还说，两国间的问题不是菲律宾和中国作为两个朋友之间的障碍。宇宙，
好的，志远，看来呢，至少小马克思呢，似乎是在摇橄榄枝，但是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因此减少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呢？与此同时呢，据称香港与大陆因为疫情关闭的海关要开通了，是不是，志远？
看来是的，宇宙，应该最早在1月8号落实首阶段通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1月1号在社交媒体已经公开说了，在通关初期，往来人数会有配额限制，往来旅客都需要进行核酸检测，提交新冠阴性证明才可过关。不过此前有分析人士担忧，通关可能提高香港疫情恶化的风险。宇宙，
谢谢志远。当然呢，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也都具有两面性，就像核技术。事实上呢，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美国和韩国正在讨论核演习，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这条消息是韩国总统尹锡悦透露的。尹锡悦说，面对越发敌对拥有核武器的邻国朝鲜，越来越多的韩国知名人士呼吁韩国获得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但是美国官员尚未证实任何此类谈判，但过去曾排除与韩国共享核武的想法。在美国之音的讯问下，驻韩美军建议联系美国国防部，但五角大楼尚未给予回复。总部位于首尔的韩国调查组织周一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7%的韩国人支持韩国获得核武器。宇宙，
是的，志远，看来呢，不管怎么说，核威胁的程度呢是正在升高。那么在中国国内方面呢，路透社星期二，也就是1月3号说呢，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香港总部的大楼招标出售之后呢，这次呢是再次流标，原因呢是买家的出价太低了。志远，请跟我们大致说说情况。
好的，宇宙，恒大中心目前市值约为80至90亿港元，约合 10.2 至 11.5 亿美元之间。该办公楼高 94.85 米，共有27层，前身为美国万通大厦。恒大集团2015年以125亿港元的价码购入，创下当时香港商厦交易相当高的价格记录。这栋大楼去年9月被债权人接管，恒大曾两度尝试出售，但是最后都未达成交易。宇宙，
好，谢谢志远为我们带来国际国内动态，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将关注新冠发展的最新情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从中国放宽新冠防疫管控以来，感染病例呈爆发式增长，似乎已经接近失控状态。这引发了有关新冠病毒将会如何演变，是否会催生新的毒株，以及新毒株传染性、致病力是否会更强等一系列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中心主任齐亚德·阿尔阿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的意思是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独特，真是史无前例。他警告说，如果就这样下去，中国新年期间感染病例会进一步的飙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最近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数据预测说，在没有重新强制实施控制措施的情况下，在2023年3月1号之前，中国每一天的单日感染人数就可能多达460万。早在中国仍在严格实施清零政策时，就有专家警告说，虽然该政策可将感染病例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但是同时也令群体免疫力差，一旦放松封控措施，有可能会出现病例海啸式的爆发，而疫情在短时间内激增将导致出现病毒变异的概率也随之上升。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阿尔阿里说，现在关键是中国的感染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什么导致病毒变化成新的变异株这一问题的中文解释说，一种病毒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并导致许多人感染时，病毒变异的可能性会增加，病毒传播的机会越多，复制的机会就越多，也就有越多的机会发生变化。阿尔阿里说，现在还没有看到感染激增已经释放出新的冠状病毒突变体，但是这个可能性现在的确在急剧升高，只是因为感染的数量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非常非常快的爆炸式增长。在另一方面，也有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虽然中国的国产疫苗被普遍认为不如西方 RNA 版本疫苗，但是官方的数据说中国的疫苗接种率比较高，有 90% 的人口接种了疫苗。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燕对美国之音说，在理论上有这么多人短时间感染是会加大出现新变株的风险，但实际上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很高。据一个追踪大流行的国际联盟的官员最近透露，中国目前的疫情是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病毒株引起的，目前还没有出现重大新突变的迹象。目前令人倍感担忧的不仅是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异株，而且是新株是否更加的危险，乃至可能会引起新一轮大流行。英国《每日邮报》甚至以专家警告说，中国的 COVID 混乱可能引发世界末日变种，使世界重新回到抗击流行病的原点为题报道说，专家们担心中国疫情大爆发可能导致一种新的毒株出现并在全球蔓延。去年年底的一项研究警告说，下一个新冠毒株可能比奥密克戎更危险，这一研究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病毒学家齐亚德·阿里说，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出现新的变异株，人们完全不知道新株的传染性和毒性是否更强。
好，我们感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各位听众朋友，时事经纬节目将持续关注新冠病毒发展的最新状况，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官媒在批判西方躺平之后公信力如何受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12月初突然放宽新冠管控措施之后，大量报道和迹象显示，北京等多个城市正在经历着大面积感染扩散和药物短缺， 中国官方媒体目前正在反复向民众强调感染并不可怕，疫情离结束不远了，并且积极宣传民众在疫情中自救的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在奥密克戎出现以后到中国改变政策之间的大约一年时间里，中国官媒不断攻击美国等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的策略，称之为躺平，还强调奥密克戎传播的危险性以及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长远负面影响。官媒在这一年里发出的前后矛盾讯号让网民们感到愤怒和荒谬。观察人士们认为，官媒如此表现只会进一步让他们失去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利告诉美国之音，新闻呈现在真空里，每天都是新的一章，但不像一本好书，它的前后章节之间在风格和内容上没有一条不变的贯线，多的是重复，少的是逻辑上一致的前因后果。新闻屈从于党，而党不屈从于新闻。在中国政府12月突然放松管控之前，官媒一直在攻击西方国家对奥密克戎的躺平式防疫给社会带来的灾难。9月份，央视新闻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西方国家躺平式抗疫，躺出了疫情失控，躺出了社会失序，躺出了民众失去生命。这样的文章常常引用西方新闻机构的报道和数据。新华社10月的一篇名为美国抗疫躺平疑患无穷的报道，内容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媒体。该文引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报道，称美国在冬季的感染病例数字可能激增。文章在引述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可能有 7.5 万本不必要失去生命的人的死亡。最后，文章通过纽约时报报道，批评美国面对疫情缺乏协调统一的应对措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在推特上评论道，不得不佩服他们依然没有撤下许许多多攻击西方通过人道主义灾难式的大量感染来抗击新冠的文章，不提有效的疫苗，这是对西方抗疫方式的歪曲呈现。尽管将美国放松管理下的防疫现状和未来描写的阴云密布，但当中国放松管控之后，官媒的语气却大相径庭。12月15号，人民网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话说，在明年年初，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开放、阳光、乐观、有生气的社会。同一天，新华社发表长篇文章，断言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光明前景。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放开后，官媒对病毒的描述方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人民日报近日的一条科普微博引发网民的愤怒，这条贴文称，感染新冠之后，家里的生活用品不需要更换，因为这些物品不太可能导致患者再次感染。一条高点点赞的回复写道，那之前冲到别人家里消杀扔东西是为什么？心理作用吗？另一条写道，之前破坏别人家门锁，消杀别人家东西，虐杀别人家的猫狗算什么呢？
好，谢谢志远分享文浩的报道。宣传机器不是媒体，所以呢，要求他客观公正恐怕是缘木求鱼。好，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冠疫情蔓延之后，中国复工复产难度有多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中国新冠疫情政策大转向，中共官员正将关注点重新放回到经济增长。在一些城市，阳性的工人被告知可以回到岗位，尽管这可能造成疫情加速传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的工业生产正在进一步收缩，因为与新冠有关的严格限制扰乱了工厂活动和供应链。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27号公布的数据，1到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同比下降 3.6%， 至 7.7 万亿元人民币。虽然中国在12月初放弃了一些严格的疫情限制，并在稍后宣布将在1月恢复对外通关，但是国内生产力的恢复正面临压力。中国大部分人口被感染或面临感染风险，在恢复期间难以工作。据路透社上星期的一项调查，中国的商业信心已经降至201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去年12月中旬结束的年度经济会议上，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承诺加大政策调整力度，支持放缓的经济，并表示稳定经济增长是2023年的首要任务。随着中央政策的大转向，地方政府的重点再次从遏制病毒回到经济增长。为了最大限度推动复工复产，北京、浙江、重庆、安徽和贵阳等地近期均表示允许新冠感染无症状或症状较轻的患者重返工作岗位，以保持经济运行。疫情大爆发已经造成医疗、物流和超市等行业的基层工作者出现短缺。中国的科技中心城市杭州市12月下旬发布通知，倡议有闲暇的市民参与外卖配送。上述手段反映出官员们在试图振兴经济时面临的困难。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仅为 3%， 基本上不可能达到 5.5% 的年度增长目标。中国官方从决心消灭新冠到与病毒共存的突然转变，对制造业造成了严峻挑战。相比大部分白领工作可以居家办公，工人必须前往工厂才能完成制造和组装。根据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由于疫情及防控措施导致工厂无法满负荷运转，去年11月中国制造业景气度继续处于收缩区间，中国制造业活动已经连续四个月萎缩。在过去三年里，中国的封锁政策造成供应链混乱，像富士康一样的全球制造商正将更多的生产转移到印度和越南。有报道称，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一封信在说服中国高层加快推进和取消新冠清零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这种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是有代价的，让阳性的工人继续上班有进一步传播病毒的风险。继去年12月初放开新冠限制以来，中国各地的新冠病例呈爆发趋势，药品普遍短缺，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一些在华外企虽然赞同中国重新开放的方向，但是对如今的混乱局面及其导致的行业前景不确定性感到担忧。代表200多家在华经营美国企业的游说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的成员首要任务是他们的员工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祉，在一段时间内员工的缺勤将暂时影响生产力。中国国内许多人也对政府的新冠政策转向和迅速复工复产的要求不满，认为这一决定是以牺牲民众生命健康为代价来拉动经济增长。
感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可以说复工是进退两难，复还是不复，这是一个问题。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台湾的兵役改革，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对台湾政局与台海两岸关系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七成台湾人认为面对中国武力威胁，目前兵役制度只是要求服役4个月并不合理。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台湾民意基金会12月20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最近的地方选举后，蔡英文总统的民意支持度大幅下滑，从10月的 51.2% 降到 37.5%， 创下该基金会每月调查的44个月来的新低。在20岁以上选民中，赞同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与政策的有 37.5%， 不赞同的为 46.4%， 还有超过半数 53.2% 的人同意由苏贞昌领导的内阁应该总辞，不能拖到明年。这个主题为2022选后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调查，是民意基金会在12月12、13两天针对全台湾超过1000名20岁以上成年人进行的。调查重点包括台湾民众对这次地方选举结果的看法，对内阁应否总辞的态度，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对2024总统选举可能候选人的态度，对中国禁止台湾农渔产品及酒类进口的态度，对台湾兵役制度的态度的看法，以及政党认同等议题。负责问卷设计、撰写报告及解读调查发现的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盈龙在解读调查发现时指出，蔡英文声望出现巨大变化，其总统职务表现赞同率重挫 13.7 个百分点，不赞同其领导方式的人已经超过赞同者，这意味着蔡总统民意支持度已大量流失，开始陷入新的执政困境中。调查也进一步分析说，从政党支持角度来看，民进党、时代力量及台湾基金支持者都一面倒赞同蔡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国民党及民众党支持者则一面倒不赞同，中性选民则多数不赞同。这项发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讯息，民意基金会说，那就是刚赢得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当前民意基础最雄厚的人，而且他在每一个年龄层都得到最多支持。对于近来中国在限制台湾农渔产品及酒类进口问题，调查问受访者会不会因为中国中共禁止台湾产品进口而怪罪台湾政府，结果显示 30.9% 的人会， 60.4% 的人不会。民意基金会对这个议题的解读说，这项发现传达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不会随中国中共任意禁止台湾产品进口的魔音起舞，但有1/3国人明显会受影响，这也是不能忽视的现象。再来是在目前兵役制度下，服役的男子只需服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面对中共武力威胁，民众是否认为这种制度合理？调查发现有 69% 的人认为不合理，只有 20.6% 的人认为合理。这项发现传达了一个清楚的讯息，那就是台湾社会对当前兵役制度不合理已经具有相当的共识。至于对兵役延长为1年的态度，在调查中有 73.2% 的人同意， 17.6% 的人不同意。进一步的分析也发现，无论是从性别、政党、教育程度、职业背景、省级族群及行政区域来看，都呈现一面倒的同意将役期延长为1年。
谢谢志远带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看来台湾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接下来我们将带来年终报道，中国霸凌国际华裔女记者现象突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控制于西方媒体并且报道中国的华裔女性记者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身攻击和网络霸凌，这是2022年的一个突出的现象。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2022年11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的一系列以性暴力、恐同和种族主义为特征的网络攻击正愈演愈烈。这些攻击的对象大都针对生活在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亚裔女性，而从业于传媒、智库、非政府组织的亚裔女性首当其冲。这份报告是该研究所于2022年6月名为《优秀亚裔女性成为中共全球网络镇压新目标》的报告的后续研究结果。2022年6月，该研究所的调研报告就已经发现，中共的网络霸凌和抹黑行动，尤其针对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亚裔知识女性，包括记者、研究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自上份报告出台以来，这些行动则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层出不穷。2021年年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名为《他们投靠西方媒体，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的评论文章，称近年来包括《纽约时报》、 CNN、 BBC 在内的一些媒体炮制了不少针对中国香港、新疆、西藏、人权、女权、抗议、互联网、冬奥会等方面的虚假报道。该文这样写道，这些报道背后活跃着这样一批华人记者，他们当中不少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原本跨文化是这些人的突出优势，然而他们却用报道给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在同胞背后开枪。该文接下来集中火力攻击了几位出生于中国大陆、供职于西方媒体的记者，其中包括《纽约时报》记者肖木一、马格南基金会项目经理曹孟文、前 CNN 记者沈露、前 BBC 记者于新言、数据新闻记者周悠悠、纽约时报记者秦颖、前 BBC 记者冯兆英、女权之声创始人吕频。这些被攻击的对象均为华人女性。其中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前研究员许秀忠，因为多次报道撰写关于新疆集中营和强迫劳动事件，被来自中国的网军霸凌得尤其厉害。水军在网络散布了大量关于他吸毒、说谎、滥交的谣言，甚至配以各种侮辱性的漫画。2022年下半年以来，针对华人女性记者的谩骂侮辱性文章，在中国大陆包括知乎、网易、百度等各大网站有增无减。被谩骂的对象除了出生于中国大陆的记者，比如《纽约时报》记者袁立、《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等，也包括成长于西方的 ABC， 如《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义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冯哲云、《纽约客》记者范家阳等人。对于后者，尽管他们成长于西方国家，第一语言也是英语，依然被扣上汉奸、卖国贼、二鬼子等侮辱性称号。现居纽约、供职于非盈利机构人权观察的王亚秋，也是长期遭受网暴的华人女性之一。她告诉美国之音，近两年来针对她的谩骂攻击越来越多。她说，虽然我大部分时间不看推特，但是我知道有人在骂我。有时候推特上有200个留言，我知道全是骂我的。虽然不看，但是看到200这个数字还是觉得有压力的。
推特上绝对也是水军，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水军。有一些水军，他就说他搞一个名单，然后上面很多女人，但全是亚裔的，有华裔的，也有中国来的。对，
好，谢谢陆阳。原因在哪里呢？值得思考。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未来数天还将为您带来更多年终报道，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9点，请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